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19号星期五，下面是国际新闻。立陶宛经济与创新部长阿尔莫奈特星期五11月19号对路透社表示，立陶宛下个礼拜将会同美国进出口银行签署6亿美元的出口信贷协议。立陶宛允许台湾在该国以台湾代表处的名称设立事实上的外交使团机构之后，北京方面就威胁会采取必要措施。官方传媒小报环球时报网站更加是以打苍蝇来到形容北京对立陶宛当局的惩罚策略。台湾外交部星期四宣布，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今日正式成立并挂牌运作，开启台立关系交流合作新篇章。今年八月份，中国要求立陶宛撤回拒驻北京的大使，并表示在台湾宣布他的办事处将被称为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之后，将会召回中国驻维尔纽斯大使。据路透社报道，外交消息人士星期四11月18号透露，中国一名特使游说东南亚国家允许缅甸军事统治者参加下个礼拜由中国国家主席主持的一次地区峰会，但遭到强烈的反对。缅甸军方2月1号发动政变，推翻民主选举产生的民官政府，并拘捕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姬等领导人，引发了一场血腥的动乱，使到缅甸作为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的地位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东盟共有10个成员国。美国司法部星期四11月18号宣布起诉两名伊朗公民，原因是他们卷入了通过网络展开的行动恐吓和影响美国选民，破坏选民信心并挑拨离间。根据司法部的新闻稿，这些行动与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有关。在2020年8月到11月期间，塞尔德穆罕默德·侯塞恩·穆萨卡兹米和萨贾德·卡什安据称从至少一处州选举网站获取选民信息，然后利用这个信息发出威胁性的电子邮件恐吓和干扰选民。据称他们企图进入其他与选举有关的网站。美国国务院表示，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四11月18号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与尼日利亚总统布哈里、外交部长奥尼亚马以及其他官员举行过会谈，讨论怎样就安全、卫生、扩大能源使用和经济增长以及重振民主等议题加强合作。尼日利亚是布林肯一次为期5日的非洲三国之行的第二站。布林肯星期五将会在尼日利亚就拜登政府的非洲政策发表重要讲话。布林肯星期三访问肯尼亚时重点讨论了民主的议题，他警告说，即使好像肯尼亚一样的充满活力的民主国家，亦都越来越容易受到错误信息腐败、政治暴力和选民恐吓的侵占。日本新任外务大臣林方正星期四11月18号与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通电话，明确指出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是重要的，并对中国公务船频繁进入尖角列岛，中国称为钓鱼岛的周边海域表达了关注。这个是林方正11月10号担任日本外相之后首次与王毅通电话。共同社引述日本外务省的话讲，林方正的通话时就包括香港和新疆在内的人权问题表达严重关注。林方正被视为日本的知华派，他在就职外务大臣时曾经表示，与中国建立稳定的建设性关系是重要的。林方正与王毅通话时重申了与中国建立稳定的建设性关系的意愿。明年将会是日中关系正常化和建交50周年，但是双边关系由于领土主权争议、安全和历史问题上的分歧而处于紧张状态之中。台湾在立陶宛的外交机构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星期四11月18号正式成立，这个是台湾顶住北京压力在外交方面获得的一个重大突破。多年来，中共为了在世界舞台上孤立台湾，通过一切手段阻止台湾在外交事务上使用台湾的字样，台湾驻外代表机构只能够使用台北称呼，显示它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次用台湾取代台北命名台湾驻立陶宛代表处，是台湾在国际外交事务中迈出的重要一步。 北京聲稱台灣是中國一部分，遲早都要完成祖國統一，將台灣置於北京的管轄之下，如果必要，不惜通過武力達成這個目的。台灣外交部星期四宣布，駐立陶宛台灣代表處今日正式成立並掛牌運作，開啟台立關係交流合作的新頁。香港著名童裝品牌 Chicky Duck 星期四11月18日宣布，將會在明年下半年全面撤離香港，成立所已經31年的 Chicky Duck， 在香港近年自由民主運動中常常以自己獨特的方式對民眾提供支持，但是在北京收緊針對香港的管控，特別是在無所不包的港版國安法威脅之下，該公司品牌在香港的存在與發展已經越來越困難。Chicky Duck發布的一份新聞稿指出，在惡勢力持續打擾公司正常而且是合法的運作之下，此舉乃以退為進的決定。新聞稿強調，公司會一直堅守香港人的品牌，未來都不會因為退出香港市場而淡化香港人品牌這個身份。公司還承諾會繼續推出富有香港特色的不同產品。新聞稿指出，在2019年香港反修例運動中， Chicky Duck 出於企業對社會的責任感而發聲，希望對所處社會發揮正面作用。中國國有資產管理公司華融集團近日採取兩項重大資產重組舉措，第一是轉讓部分股權落實監管要求，而第二就是通過增發股份引入戰略及財務投資，解決當前資金緊張的困難。華融集團星期四11月18日表示，要轉讓華融集團旗下的華融金融租貸和華融相江銀行股權，並落實之前已經被披露的轉讓安排。據路透社報導，華融集團在記者會上表示，出售金融子公司股權有利補充公司核心一級資本，在優化不良資產主業資源配置、鞏固公司主業的核心競爭力和市場地位方面將會起到積極的作用。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距離新一屆香港立法會選舉還有倒數一個月，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主席、政務司司長李家超星期五宣布，在154名參選人當中，只有一個人因為是政府部門的兼職的員工，被取消參選的資格，其余153名參選人資格有效。一項最新的民意調查顯示，近六成的受訪者認為香港現時的選舉制度不公平，更加有超過七成的受訪者認為北京對香港現時的選舉結果有相當多的影響力。有學者分析說，民意調查結果反映普遍香港市民認為立法會的選舉沒有代表性，預計直選的議席的投票率將會創新低。下面是美國之音地區記者湯愛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年三月底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之后的首场立法会选举，即将在12月19号举行。立法会的组成由目前的70席、两大板块、一半地区直选、一半功能组别，改为90席、三大板块、40席选委会、30席功能组别和20席地区直选产生。新选制下新增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简称资审会，代替选举主任负责审查参选人资格，由政务司司长李家超担任资审会主席。距离新一届立法会选举还有倒数一个月，李家超星期五即是11月19号召开记者会宣布，在154名参选人当中，只有参选医疗卫生界功能组别的注册精神科护士刘子俊，因为是政府部门的兼职员工，不符合立法会条例，因而被 DQ 即是取消资格。其余153名参选人通过资格审查，参选资格有效。有记者问及参选九龙中地区直选自称非建制的区议员谭香文，2019年曾经在社交网站发布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口号，但是仍然通过参选资格审查，是不是资审会看漏眼，抑或有新的解释？为什么过往有区议员因为当时口号被 DQ？ 李家超回应表示，资审会在有需要的时候会要求候选人提供资料或者作出解释，每一宗个案都有它的独特事实和环境，不能够和其他个案相比。李家超强调资审会原则清晰，就是要求候选人拥护基本法和效忠特区。
咁当我哋收到呢一啲资料同埋解释之后咧，资格审查委员会咧会综合考虑整件事情，包括佢刚才所提及提供嘅资料同埋解释，以及资格审查委员会所掌握嘅所有材料嘅。我哋考虑嘅当然系某啲事情发生嘅时间同埋当时嘅环境同埋情况，当时所適用的法律，又或者有關的法律有沒有追溯期，以及他對於資格審查會所提供的解釋是否合理和可信。
香港民意研究所上個星期五，即是11月12日召開記者會，公布一項最新的選舉制度民意調查結果。相關調查在11月8日至11日透過網上問卷成功訪問了5911名12歲或者以上的香港市民。調查結果顯示，58%的受訪者認為香港現時的選舉制度不公平，認為公平的有28%，另有11%表示一半半。調查亦都顯示，高達72%的受訪者認為北京對香港現時的選舉結果有相當多的影響力，只有16%的受訪者認為北京的影響力少，亦都有11%表示一半半。負責這項民意調查的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陳家樂回應美國之音提問表示，調查結果反映普遍香港市民認為立法會選舉沒有代表性，北京所謂完善選舉制度說服力極之有限。
今次那幾條的問題，特別是頭三條都是、都明確是給我們有一個很實實在在的立足點呢，去到告訴、即當權者知道呢，他們一而再再而三即自彈自唱的那堆的說話呢，去讚賞怎樣完善，怎樣有代表性，怎樣民主，怎樣優質呢，其實個說服力呢是極之有限的。即使在非民主派陣營裏面都一樣是都有人心水清的，咁所以即係或者用翻啲比較通俗啲嘅講法，就係假的真不了啦。咁完咗選舉之後，可能會繼續講佢有代表性嘅，咁自彈自唱嘅嘢就永遠任何人都覺得自己有自由去做呢樣嘢。咁但係我亦都覺得如果呢個世界就因為你有權，所以你講嘅必然係即係真理嘅話咧，咁呢個世界咧就已經係謊言嘅一個世界。
陳家樂表示，調查結果亦都顯示民主派和非民主派支持者都高度同意北京對香港現時的選舉結果有相當多的影響力，反映普遍市民都認為北京在香港立法會選舉整個過程由候選人提名到選舉結果都有干預，而這些說法亦都得到部分自稱非建制甚至民主派的參選人確認，他們當中有參選人自稱曾經被北京駐港機構中聯辦接觸。
事實上都多得一些嘅，即係叫入到閘嘅，而家唔叫自己做中間，就叫翻自己做民主派嘅一啲參選人咧，佢都話中聯辦有接觸過佢噶，有打電話俾佢噶，有問過佢意見噶，有幫佢拉票，有幫佢攞提名票啊咁。咁呢一類嘅調控咧，其實都已經係好坦白嘅啦，亦都幾赤裸一下嘅啦。咁所以第三條咧就見到個高度嘅同質性。喺度，即係不同嘅陣營都會知道嘅。而家至於開出嚟嘅咧，就係兩個陣營對於其他嗰兩個問題咧，始終有一定嘅距離喺度。即係代表性又好，或者係嗰個嘅公道是否公平。咁但係無論如何咧，即係大家都會知得到咧，成個選舉係立足唔到喺一個有一個好強烈嘅共識嘅基礎之上。
陳家洛又表示，能夠入閘的參選人全部得到選舉委員會五大界別的選委提名，並且通過候選人資格審查。他認為所謂不是清一色，都只是金剛圈的鬆緊問題，其實沒有所謂的非建制派、中間路線甚至自稱民主派的參選人。他認為實際上只是一場受到高度調控的假選舉。
去到一點呢，就是令到最後這一班口頭上還覺得自己是我不是你的陣營的人，什麼第三勢力又好，中間路線又好，甚至乎再講回自己是民主派的人都好呢，到最後最後呢，其實他能夠可以展現出來的獨特性已經再沒有任何說服力。因為到最後人都問回你那個問題，他們入到閘是因為有人幫他拉線，是因為有人幫他去籌謀，是因為他調整到一個立場，調整到一個點呢，是人家覺得他可以被接受去進入這個選舉。咁啊，而家個位咧就係好有趣嘅。你問我在即係睇呢一類嘅所謂受高度調整調控，由過程到結果嘅一種選舉嚟講咧，香港嘅呢類嘅選舉咧，其實係唔係第一次見到，世界各地都有啲嘅所謂假嘅選舉嘅情況咯。
陳家洛又表示，最近支持前特首梁振英的建制派人士張志剛在報章撰文分析今屆立法會選舉的投票率，認為20席地區直選的投票率可能只有不夠 30% 的歷史新低。他認為這個亦都反映建制派陣營在明年3月特首選舉前的政治張力，而投票率低亦都是代表新一屆立法會的認受性低。
咁先講投票率咧，有趣嘅地方就係佢呢一段嘅説話，正正就喺林鄭月娥咧早幾日就話一定要大搞，一定要谷高，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咁樣。咁佢走出嚟潑冷水喎。咁我依個擔心咧就係或者我觀察啦，咁講啦，就係話咦，似乎佢哋陣營裏邊會唔會有一種張力咧？就係有一邊咧就係政府就係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嘅高投票率咁。咁另外一邊咧就係似乎係想同佢對著幹，就係去期望管理，就係唔好啊，你都係做唔到噶啦咁。咁跟住個問題就係責任誰屬？咁我肯定咧，張志剛唔會覺得佢自己有責任嘅谷高投票率。咁佢將個責任應該咧就一腳就射埋去林鄭嗰邊。咁呢個咧，我相信都係一個建制陣營裏邊咧又一次見到嘅一種嘅張力嘅表現出嚟。透過投票率呢個事，成為咗一個嘅政治嘅指標。咁呢個指標咧係有一個政治責任嘅含義喺裏邊。
香港五伦共学院社会科学院讲师黄志伟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建制阵营的张志刚估计立法会选举投票率只有20%左右，他相信虽不中亦不愿意。到目前为止，整体的选举气氛相当冷淡，很多市民甚至不想讨论是不是投票等的问题。
因為整體投票氣氛是冷淡，同埋第二樣嘢咧，就係咧好多嘅香港市民，我哋自己嘅直覺嘅觀察咧，係根本覺得呢個選舉唔關我事，即係我已經唔再係一個咧，即係香港市民已經唔再係一個利益攸關者，即係於是就成為咗一個即係係旁邊嘅，但又唔積極嘅一個即係觀察者啦。咁但係最尷尬嘅一樣嘢就係因為官方你有好多負面嘅動作咧，即係譬如好似舉個例，有人去傳啲所謂鼓勵人投白票嗰啲。其實我調翻轉頭講啊，如果你要谷高投票率嘅話咧，你係應該要有一定嘅包容咧，係俾啲人咧去討論咧你投票意向。即係究竟你想投邊個？
黃志偉表示，當局可能係避免出現投票率偏低嘅尷尬情況，將鼓吹投白票或者廢票定為刑事罪行，變相封殺所有討論嘅空間，效果可能適得其反。
縱然嗰啲嘅意見內容咧，都係可能會有一定嘅負面，但係佢起碼炒熱咗個選舉氣氛。咁但係而家咧，你係即係唔想有尷尬嘅場面出現咧，於是你封殺曬。咁呢一點咧，就對於推高嗰個投票率嚟講咧，係適得其反，反為更加令到好多人咧係會覺得我冇需要去投票，我無謂犯呢個風險，同埋亦都唔知道咧，如果我真係入去票站，我去表達我嘅意見、我嘅情緒，嗰啲情緒票究竟會唔會咧，又會俾你咧事前咧即係提出各種嘅提醒或者恐嚇啦。
以上是美国之音队的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记者申请延续工作签证，11月中旬被香港当局拒绝的风波持续扩大。中国外交部说签证事务涉及一国主权，并且强调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进入香港的外国记者有增无减。新闻从业员组织就担心同类的事件会变成常态，损害香港的国际形象。香港当局为何选择向一名华裔记者开刀呢？这个同经济学人的编采方针是否有直接的关系呢？外界众说纷纭。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申请延续工作签证被港府拒绝的黄淑林是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记者。经济学人在11月13日发表声明，说香港入境当局并未为拒绝延续黄淑林签证提供任何原因。声明对香港当局的决定表示遗憾，认为外国传媒进出对香港维持国际城市地位至关重要，促请香港政府继续容许外国传媒采访。2013年5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身穿清朝皇帝的龙袍登上经济学人的封面。五年后，中国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不单止被外界质疑习近平是不是想称帝，更加有人翻出这一期杂志，感叹经济学人料事如神。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对这个封面记忆犹新。
他并不是那么注重实政，就是他的
冯崇义说，经济学人杂志并不是那么注重时政，他的中国报道是学术性比较强的分析报道，他最近对一些政治议题有比较猛的评论。习近平刚刚上台的时候，他将封面为习近平换上清朝皇帝服装，最近亦都评论了习近平上台后一直搞国进民退，也即是对私人经济的打击，将政治和经济连在一起讲，按照中共的红线评论他的制度如同影响他的政治安全。据了解，成为焦点的黄淑林是澳大利亚国籍。冯崇义估计，他之所以成为港府开刀的对象，一定程度上和华裔背景有关。
他作为一个替罪羊，就把他作为一个牺牲品，警告了。
冯崇义形容黄淑林是一只替罪羊或者是牺牲品，当局这样做是为了警告这本杂志，另外就是向西方发出信号，当局要惩罚你，控制你的言论，等你考虑是否修改编辑方针，不再批评中共。中国政府是非常种族主义的政府，如果黄淑林是洋人或者欧洲血统，他会更加谨慎，但是这个人刚好是华裔，那当局打压起上来就更加肆无忌惮。事件曝光后，黄淑林已经离开香港，他在个人社交平台对无法继续在香港作出报道表示遗憾。根据经济学人网站，黄淑林主要报道中国大陆和香港的社会以及政治新闻。据了解，他亦都曾经在路透社和金融时报工作，在2019年期间曾经报道香港反送中浪潮。由于香港当局并未对外解释到底黄淑林过往有哪一篇报道或者什么行为触动了当局的红线，到现在仍然是一个谜。
如果明确画了红线，这样的话呢，他就会那个威慑力反而。
冯崇义说，如果当局很明细地画出红线，威慑力反而会减少，因为如果条线画得很清楚，大家就会守界限，当局就没有理由拒绝他们。现在故意保持这种模糊状态，意味哪一个都好都可能成为当局的打击对象，然后就可以起到震慑作用。香港实施国安法之后，将所有的问题全部当成安全问题，全部纳入国安范畴来到管辖。香港的官员为了自己的安全谨慎行事，香港每况愈下，港府充当打手帮中共维稳。 黄淑林是港版国安法2020年7月生效之后至少第三名签证被拒的外媒工作者。纽约时报记者柱伯亮同年7月签证不获续批。一个月后，香港自由媒体的外籍编辑尼可拉斯就在送出申请近半年后获通知被拒。更早之前，金融时报亚洲新闻主编马海在2018年被拒续发签证。被港府视为港独分子的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曾经在香港外国记者会召开讲座，当时的主持就是马海。香港时事评论员杨建兴向美国之音表示，这些个案涉及的都是享负盛名在财金界具有影响力的国际媒体，港府将他们的记者挡于门外是最差的对外宣传。
他们都是在国际上 有公信力 也很专业的。
杨建兴说，这些个案涉及的都是在国际上有公信力而且专业的新闻机构，特别是经济学人和金融时报是国际金融界很有声望的媒体。香港又好，中国大陆又好，都希望透过媒体将中国故事或者香港故事说好。这次港府没有解释就拒绝了一个工作签证，对中国和香港政府的形象都不会太好。杨建兴说，澳大利亚和中国关系近年急剧恶化，由于黄淑林是澳大利亚国籍，不能排除北京利用黄淑林向澳大利亚发出警告的可能。他相信香港入境处审批外国记者工作签证已经加入国家安全审查，包括向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咨询意见。审批外媒签证已经不再纯粹是香港的内部事务。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一回应外媒提问的时候强调，签证事务是一国主权，香港特区政府有权依据一国两制和基本法就签证申请作出决定。赵立坚表示，港版国安法实施以来，香港社会重回安定，法律体系更加完善，香港居民和所有媒体记者享有包括新闻自由在内的各项合法权利和自由。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进入香港的境外新闻媒体和从业者有增无减。直到今年四月，驻港外媒总共有628名持工作签证，外籍员工相较去年同期增加98人，增幅 18.5%。经济学人一年来在香港的外籍员工人数上升 22%。赵立坚说，希望有关方面遵守新闻职业道德，客观公正开展涉港报道。时事评论员杨建兴就认为，赵立坚的讲法矮化了一国两制的两制。
一国两制下，中国中央政府是授权的。像
杨建兴话，一国两制下，中国中央政府授权香港特区政府处理出入境
的
问题，包括工作签证。
呢
种讲法模糊咗一国两制高度自治下香港当局处理出入境的权力。星期二，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被媒体要求回应黄淑林事件，他说不评论个别个案，但是就以他自己曾被美国拒发签证入境为例，强调批核签证属于任何一个政府的自主权。
For example, standing here as the chief executive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I've been denied visa into the United States.
以自己申请美国签证被拒绝为例，话虽然自己会提出质疑，但是美国政府有自主权和决定权。签发签证是入境处处长考虑每个个案的情况，决定是不是批准、延续或者是施加任何条件。港府是不会评论个别个案。全国港澳研究会香港特邀会员、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常务理事朱家健接受环球时报采访的时候说，有些事情不需要讲得太明白，外界会猜到其中隐含的信息，审批是有依据并且按照程序， 或许问题是出自申请人过去的言行和工作范围以及签证性质不符。不获审批工作签证人士需要反思以前曾经做过的什么事，发表过什么言论。他说，污蔑港府侵犯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人权是危言耸听。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星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反驳朱家健的言论。
现在不是一个父母官的年代，你一个入境的政策、一个签证的政策是涉及一个政策的问题来的嘛。你有乜可能叫人哋话、哎？你自己反思一下，你做过啲乜嘢啦？咁样，即系呢个就即系完全系见到啊！中国里边有啲嘅人士咧，嗰个思维咧，仲系同个社会脱节咯。
香港记者协会表示，香港当局就黄淑林事件嘅回应，完全无法消除社会嘅疑虑。既然港府多次表明新闻自由喺香港受到保障，理应清楚交代。香港记者协会更担心，今次并非是个别事件，而是收紧外媒报道。若果无故拒绝延续驻港记者签证成为常态，外媒或者会另觅亚洲其他城市作为总部。香港多年来建立的亚洲国际都会品牌势必退色。
香港是一个金融中心，一个资讯中心，很多的傳統的出名的歐美的媒體都在這裡做一個是亞太區甚至亞洲區的總部，被人家會質疑或者會擔心，即是這個資訊中心我們有過百年來的新聞自由的傳統，那是還能不能夠繼續堅持下去呢？這樣。
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導。
日本首相人权事务官员11月15号说，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香港的人权问题不容忽视，日本需要考虑怎样应对。专家认为中国元有机会利用新的职位推动中国人权，但是仍需视平衡外交是不是占优势才能有具体的政策。下面是美国之音的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第二次内阁新设的人权事务首相辅助官中谷元11月15号接受日本电视台专访，表示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香港的人权问题不容忽视，日本政府需要考虑怎样应对。中谷元又说，制定日本版的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并不容易。日本东京大学大学院国际社会科学教授阿古智子说，中谷元是经验丰富又有深厚民意基础的资深政治家兼军事专家，曾经当选11次众议院议员，在安倍晋三内阁时期曾经担任防卫大臣，并且在去年和在野党议员一起成立由60几名朝野国会议员组成的对中政策相关议员联盟 JPEG， 谴责中共以及港府对香港人权的打压，是日本人权活动政治家的代表。他说，阿古智子对美国之音说，中谷元的故乡是自由民权运动的发源地高知县，中江掌民、板垣大助等众多人权活动家都是出生于高知县，他自己亦曾经在 JPEG 会议上遇过中谷元。中谷元经常对日本的自由和人权运动历史仿仿而谈，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人权亦十分关注，而且积极地付诸行动。中谷元亦是中国议题专家兼军事专家，对中国立场强硬，曾经就新疆维吾尔人权的事情猛烈批评中国，并付诸法案编写，试图令到日本国会通过决议。阿古智子说，中谷元今年四月又同跨党派议员成立跨党派人权外交联盟，推动制定日本版的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以期积极处理中国的人权问题。他说，
この JPEG の関係者が集まって、そこから他の議員たち
に。阿古智子说，中谷元曾经主导 JPEG 编写一项谴责中国压迫人权的法案，再交给国会表决。联合执政的自民党就同公明党就是因为没办法整合党内意见而没有通过决议。目前 JPEG 亦研究怎样制定日本版的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不过在日本通过这种决议的难度相当之高，需要在执政团队有重要位置的政治家去推动。 阿古智子话，当时钟国元系民意代表，而家成为专责处理人权问题嘅首相辅助官，应该对于喺自民党内推动人权有关法案有显著嘅影响力。钟国元喺11月15号嘅电视专访当中话，人权外交系呢个时代嘅一个重要关键词。日本想同其他国家合作，亦希望令到政府内部能够跨部门同机构有共同嘅意识。台湾淡江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胡庆山对美国之音话，岸田文雄自从竞选自民党总裁嘅时候，已经公开指责中国喺新疆同香港嘅人权问题。两个月后，自民党众院大选获得单独嘅稳定多数，他就任命钟国元担任处理人权问题的首相辅助官，对国际社会和中国释放的信息就是，日本将会同美国共同捍卫作为普世价值的国际人权法。他说，
由拜登重新回到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就可以看出美国要坚持国际人权法的重要信念。
胡庆山话，由拜登政府重新返回到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就可以提得出美国要坚持国际人权法的重要信念。所以日本的岸田文雄首相在强化美日安保同盟的同时，将会同美国以及其他国际社会的国民主权同盟国，包括加拿大、澳洲、新西兰等人权保障先进的国家在内，向完全蔑视国际人权法存在价值的中国发出坚决捍卫国际人权法的重要信息。今次岸田文雄首次将人权保障作为国僚的重要任务，可以看得出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区域化，人权保障将会成为自由与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区域最重要的核心基础。胡庆山又认为，岸田文雄这项任命具有捍卫国际人权法作为强化自由和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的根本基础。胡庆山说，美国是立宪主义的国家，是全球和人类第一个制定成文宪法的国民主权人权保障的国家。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美国麦克阿瑟将军作为联合国最高司令官的领导之下，制定同样是国民主权保障人权的现行日本国宪法，直至现在才设立专职人权事务的重要岗位。选择钟国元担任这个岗位，是要想整合钟国元擅长的领域去对抗中国。胡庆山说，钟国元是自民党当中的强硬保守派，主要的实务经验偏向于防卫和安保法，紧接着必然会将中国企图武统台湾亦视为新岗位的重要命题。他说，
钟国元应该他自己清楚知道，自己被岸田文雄首相任命担任这个国际人权问题的辅佐官，最主要的原因。
胡庆山话，钟国元应该清楚知道自己被岸田文雄首相任命担任国际人权问题辅佐官的原因，就是强化日本防卫和安全保障的同时，最重要的是以国际人权法的基本基准处理相关的国际关系，特别是中国的维吾尔族自治区的教育营和香港港版国安法实施的问题。钟国元亦深切知道，中国下一步是要对付台湾，亦即是武力的威胁之下强制统一台湾。所以钟国元上任之后，会将台湾的问题视为是国际人权的问题，并且以防卫日本、强化国际和平法制和安全保障作为最大的正当化基础。中国在得知钟国元出任人权议题首相辅助官的消息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11月8号说，日本政府的人事安排日本内政不予评论，我想指出的就是中国内政不容外部势力干涉。日本东京大学大学院国际社会科学教授阿古智子就说，中国和日本双方都想办法避免过度对立，所以中国回应不会太过激烈。他说，
中国呢，今アメリカとの関係も調整しようとしてき。
阿古智子话，中国而家亦企图同美国调整关系，加上中国本身嘅经济走下坡，当然唔想同每一个国家都树敌。咁何况美日关系紧密嘅时候，中国就会对日本友善一啲，企图拉拢日本。咁前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一直对中国关系持有谨慎态度。今次新任外相林方正曾经长期担任过日中友好议员联盟的会长，和中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加上明年是日中邦交正常化50周年，日本可能会邀请习近平作为国宾访问日本，中国当然不想在这个时候将关系搞坏。台湾淡江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胡庆山认为，中国未来会使用反对拜登政府所强调的人权保障乃是普世价值的这个讲法， 同樣主張中國的內政和國情和美日兩國不同，所以美日兩國不可以干涉中國內政。他說
美国对人权保障的坚持，不管是对中国采用这个提高关税的贸易惩罚政策。
胡庆山说在美国对于人权保障的坚持之下，采取了对中国采取的提高关税的贸易惩罚政策，或者是针对他买中国新疆维吾尔族教育营的产品，或者惩罚香港国安法的执行者禁止他们访问美国或者冻结他们的资产等等的做法。中高院有可能参考美国坚持人权保障的惩罚措施，提出日本自己的惩罚措施，甚至如同日本过去对绑架日本人质的北韩所采取的经济制裁措施一样。胡庆山说中国亦有可能将中高院列入不受欢迎人物，并且采取报复手段禁止他进入中国和港澳地区。日本东京大学大学院国际社会科学教授阿古智子亦认为，如果日本政府同西方国家并驾齐驱，在人权问题方面向中国过度施压的话，中国将会强烈反对。咁日本政府的态度将会被迫软化，以保持平衡外交。佢话。
こういう新しいポストせっかく作ったんですから、具体的に何か成果がない。
阿古智子话。岸田文雄特别新设这个职位固然立意良好，但必须要看往后是否能够推出具体的政策并且落实执行，否则将会失去设立这个岗位的意义，特别是日本应该不被中国影响，呈现出日本对于人权、民主主义等价值应有的态度。到目前为止，日本在推动国际人权方面并不算表现突出，特别是如果平衡外交政策逐渐占上风的话，中国元想要推出具体措施将面临相当大的挑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力在台北的报道。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二说，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线上会晤的目的是为美中两国进行有效和健康的竞争设定条件，为双方竞争设立常识性护栏，以确保竞争不会滑向冲突。是不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策划了这一次美中元首网上会晤的沙利文星期二在与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主席约翰艾伦的对谈中表示，拜登总统在和习近平网上会晤达到的一个重要共识，就是美中双方需要通过最高领导人经常性和定期的沟通来到为美中关系指引方向，同时为下级布置具体的任务。他说习近平主席和拜登总统昨晚在多个场合强调的是美中关系需要以持续和定期的領導人之間的互動為指導，而且這種領導人之間的互動要導致向雙方的高層和有權力的對話者發出一系列任務，要求他們就切實的可觸及的問題逐一進行對話，而不是為了對話而對話，看看我們在哪裡可以取得進展，在哪裡沒有辦法取得進展，從而確保我們減少摩擦和衝突的可能性。中国副外长谢峰星期二对传媒表示，视像会晤是在关键时刻两国元首对中美关系的又一次把舵引航，对中美关系未来发展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谢峰是中方参加这次视像会晤的成员之一。据中国官方新华社的报道，习近平在会谈中对拜登说，我们要把稳舵，使到中美两艘巨轮迎住风浪共同前行，不会偏航，不会失速，更加不能够相撞。这个是拜登总统就任十个月以来首次与习近平举行面对面的交流。在此之前，美中之间的几次高级别会谈都是火药味十足，而且无果而终。直到九月份，拜登同习近平第二次通电话，双边关系才有所缓和。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研究员大卫·萨克斯认为，这次会谈将会有助华盛顿和北京之间打开各层级的工作渠道，推动双方解决具体的问题。他说，尽管美中高级别国家安全官员在安克雷奇举行了会议，美国副国务卿和他对等的中国官员在中国天津举行过会谈，但基本上拜登政府的评估就是中国没办法在习近平以下的层级做任何事。他说， 我認為拜登政府的目的就是要讓習近平有機會同意在低過他的層級舉行進一步會談，推動關係，討論一些具體的議題，所以我認為這個就是美國所希望的。薩利文表示他預期未來美中之間在各個層級上的接觸會加強，你會看到美中在多個層面上加強接觸，確保在這種競爭周圍有護欄，使到它不會偏離到衝突中，它是這樣說。正如美中關係觀察家此前廣泛預期，拜習會晤的備受關注的美國總統拜登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網上會晤未能夠在雙邊關係中的任何熱點問題上取得突破。儘管會談的氛圍比美中雙方今年三月份在阿拉斯加以及七月份在天津的會晤要緩和得多。曾經在奧巴馬政府的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中國事務的何瑞恩認為，拜習網上會晤的最大成果就是緩和美中之間的緊張關係，並有助恢復華盛頓和北京之間的官方溝通管道。何瑞恩目前是布魯金斯學會外交政策高級研究員，他說，我認為雙方似乎都認識到緊張升級失控對雙方都沒有好處，因此我的感覺就是兩位領導人試圖利用昨晚的會談為美中關係中釋放一些壓力，使它更加穩定一些。但是布魯金斯學會桑頓中國中心主任李成則認為，考慮到美中關係的現狀，拜登和習近平能夠舉行一場面對面的會晤本身就是一個積極的信號。他說，我相信這次會議是成功的，是雙方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之下取得的值得的稱讚成功。正如我們所知道，美中關係在過去兩三年裏面以超出預期的速度和範圍地惡化，然而並沒有跡象顯示拜登和習近平的網上會晤使到美中兩國在彼此關注的任何領域中做出讓步。華盛頓知名美中關係問題專家、德國馬歇爾基金會亞洲項目主任葛萊爾對美國之音表示，雙方原本就沒有對這次峰會設置很高的期待值。他說，兩位領導人都希望兩國關係中的爭議越來越少，並希望在兩國利益交匯的一些領域努力合作，所以峰會顯然並沒有取得突破，但我想沒有人真正預期會有突破。外交關係協會研究員大衛薩克斯表示，拜習峰會不會顯著改善到美中關係。他對美國之音說，我不認為兩國關係會重置，這個是不會是美中關係重啟新時代的開端。我認為我們會看到兩國關係延續到峰會前的情況，對台灣問題有重大分歧，美國反對中國人權作為，對中國經濟政策不滿，對中國在全球日益增長的影響力以及很多情況下的負面影響的擔憂，所以我不認為我們會看到任何一方的政策發生根本上改變。我認為峰會更多是試圖找到避免災難的方法，而不是試圖顯著地改善雙邊關係。拜登總統在他的開場發言中強調，美中關係需要一些常識性的護欄，防止競爭轉為衝突。他說，這些都不是對我們每一個國家的恩惠，亦都不是我們為彼此做的事情，這個只是負責任的世界領導力，而且你是一位世界主要領導人，美國亦都是這樣。從中國官方傳媒的報導和中國官方的反應來看，北京對於為美中關係設置護欄的提議似乎並不積極。參加這次網上峰會的中國外交部副部長謝峰在接受傳媒採訪時說，無論是建立競爭的規則還是安裝關係的護欄，都應該是平等協商，由雙方共同商定，雙方共同遵守，而不是一方對另一方提出條件、提出要求。德國馬歇爾基金會的葛萊爾表示，華盛頓和北京怎樣找到雙方都認可的護欄的定義將會是一個挑戰。他說，中國傾向於將美國控制軍事競爭的任何努力都視為使到美國在該地區的軍事存在合法化，而中國並不急於提供這一種合法性。因此問題就是，我們是不是能夠找到辦法建立雙方都認為符合雙方利益的護欄，我們可以從雙方都同意不希望發生衝突這個事實去出發。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薩利文表示，拜登與習近平同意美中將尋求開始推進關於戰略穩定的討論， 這個似乎是就暗指美國對中國的核和導彈建設的擔憂。美國五國大樓沒多久之前向國會提交的年度中國軍力報告稱，中國正路快速擴充戰略核武庫的建設，到了2030年擁有的核彈頭可以達到1000枚。報告警告說，隨著中國陸基和海基核能力的提升，中國可能已經具備了海陸空三位一體的戰略核打擊能力。他說，拜登總統確實向習主席提出需要進行一套戰略穩定對話，這個需要由雙方領導人指導，並由跨越安全、技術和外交的高級授權團隊去領導。我同兩位領導人都同意，我們將尋求開始推進關於戰略穩定的討論。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峰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美中領導人的線上峰會落下帷幕，兩國對會談的解讀卻是大相徑庭。美國情報界人士認為，美國政府需要加強對習近平決策高層的情報理解，但是中國正在成為一個越來越難對付和不透明的目標。專家和前中情局的官員說，美國需要對中國因威並重，並且聯合盟友一起應對中國。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魏芝在華盛頓報導。
在關注了蘇聯幾十年，又在911之後將中東恐怖主義當成是首要任務之後，現在美國情報界說一個新時代已經開始。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 NPR 星期二11月16日報導，前美國國家情報局首席副局長蘇戈登將這個新的時代稱為第三個情報時代。戈登最近在上個月舉行的一場密碼簡報威脅會議上說，我們有些從反恐的麻木中醒過來，意識到世界已經變得數字化了，而且我們並沒有專注於我們需要做的所有事情。中國的崛起在那幾年發生了，現在你看到我們在這裡談論大國競爭。美國眾議院情報委員會2020年9月的一份報告顯示，美國情報機構未能夠有效應對中國帶來的多方面挑戰，反而過度關注恐怖主義或者是常規軍事威脅等傳統的問題。報告中寫到，如果沒有重大的資源調整，美國政府和情報界將會沒有辦法取得必要成果，來到確保美國在未來幾十年在全球舞台上與中國繼續競爭，並保護美國的健康和安全。上個月，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威廉·伯恩斯宣布成立一個中國任務中心，確保中情局的資源和現有努力能夠集中起來對付這個日益增長的威脅。伯恩斯在聲明中說，中國政府是我們在21世紀面對的最重要的地緣政治威脅。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譴責中情局中國任務中心的設立是冷戰思維的典型表現，他說美國應該客觀理性看待中國發展和中美關係，停止做有損互信與合作的事。同時，彭博新聞社11月10日報導，閱讀過美國最機密情報報告的現任和前任官員都表示，他們對北京近年來迅速的行動感到驚訝，包括鞏固針對香港的控制，在南中國海部署軍事力量，限制對新冠起源的調查，限制在美國上市的中國公司，加緊對對手的網絡入侵行為等等。這些特朗普和拜登政府官員都強調，美國情報機構長期以來一直都在提供對中國的見解方面面臨的挑戰。據《紐約時報》在2017年的報導，多達12名美國情報人士被中國處決，其他人則被判入獄，使到中情局在中國的情報網絡因為北京的反情報工作而遭到嚴重的破壞，亦都是對美國情報網絡有史以來最嚴重的打擊之一。前官員解釋說，美國恢復被中國拆除的情報網絡需要一個很多年的過程，其中包括招募新人和加入新的資源，然後 系统地增加呢啲新人对敏感信息嘅访问权限。前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对彭博新闻社话：喺对中国嘅情报蒐集方面，我哋嘅人工情报已经落后咗成几十年。我从来都唔觉得得到足够情报，总系希望听到更多。兰德公司高级政治研究员斯科特·哈罗德对美国之音话：可以咁样讲，我一直都认为中国系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嘅环境，好难去深入了解中国嘅领导层。中国共产党非常刻意地降低自己的透明度，随着中国用人工智能建立非常可观的监视网，试图监视本国人并建立社会信用体系，这些趋势只会增加。我认为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使到局外人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去理解和影响中国领导层变得困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倪芝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全球努力减缓气候变化的关键是保护世界的森林。森林暴袭并且封存大约15%的全球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的排放。拜登总统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有关森林和土地使用行动的一次讲话活动之中表示，
Conserving our forest and other critical ecosystems is indispensable piece of keeping our climate goals within reach as well as many other key priorities that we have together. Ensuring clean water, maintaining biodiversity, supporting rural and indigenous communities, and reducing the risk of the spread of disease.
如果大家都来到共同努力确保这些宝贵的资源得到保护，森林就可能会将全球的碳排放减少超过三分之一。拜登说，保护我们的森林和其他关键生态系统是令到我们的气候目标继续能够实现，以及确保很多我们共同拥有的其他关键要务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就是确保清洁水源、维护生态多样化、支持农村和原住民社区以及减少疾病传播的风险。因此顺理成章的就是气候变化大会上面签署的第一份重要协议，处理的是世界森林的保育。美国、巴西、加拿大、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和英国等大约100个国家的领导人承诺在2030年前终止并且扭转森林的砍伐。这些大约国拥有世界上85%的森林捐助国，并且承诺为森林保护努力提供大约190亿美元的私人和公共资助。28个国家致力于确保棕榈油、可可和大豆等全球重要大宗商品的贸易不会助长森林砍伐。
We're going to work to ensure markets recognize the true economic value of natural carbon sinks and motivate governments, landowners and stakeholders to prioritize conservation.
总统同时宣布一项全政府式的新计划，在全世界保护并且恢复森林和其他重要生态系统。拜登总统说，美国将会帮助世界实现我们的共同的目标，终止森林丧失，并且在2030年之前至少再恢复2亿公顷的森林和其他生态系统。拜登总统又说，我们将会努力确保市场承认自然碳汇的真正经济价值，并且动员政府、地主和利益相关方将保护作为优先事项。我们将会努力协调私人领域的投资流动和保护目标，包括降低森林砍伐的驱动力，创造可持续的供应链，寻求更可持续的大宗商品采购。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